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在周四的下午2点到3点的这个节目时段呢，哎，我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一位特别好的这个嘉宾啊，这个嘉宾呢跟我呢这个交情匪浅，他呢就是来自于我的家乡四川成都，而且呢他跟我是一个以前要一个工作单位吧，他就是来自于四川省川剧院的青年演员蒋静。蒋静，您欢迎您。
各位那个洛杉矶、纽约还有旧金山的华人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新年快乐啊！我是来自四川省川剧院的演员蒋静。
嗯，欢迎欢迎哈，也是我的同学，
老同学了。
对，老同学真的是好难得啊，因为我在洛杉矶，我来美国已经20多年，然后在洛杉矶在1300工作已经10多年，所以呢第一次在电话线上访问到来自于我的家乡，来自于我原来的单位，来自于我们一起从小长大的同学，听到你的声音真的好亲切，虽然您现在是在西雅图对吗？
对对，我在西雅图。
嗯，所以这是第一次来美国，所以是来演出吗？
啊，对，这次来参加这边美国的一些华人社团的华人春节晚会。
哦，所以你现已经走了好几个城市了吗？现在？
上个城市在亚特兰大，华人春晚。
嗯，然后现在是在西雅图啊，所以
在西雅图
演完了以后就直接回国了。
对，演完就回国。
嗯嗯，那你是第一次来美国？
哎，对，第一次来。
嗯，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印象呢？
因为以前去加拿大演出比较多，然后其实跟美国隔海相望，好像还是蛮近的，就是在温哥华啊，也是看这边好像对面就是美国，也是很近啊。包括多伦多演出的时候，哎，瀑布对面也是美国，
嗯，
没有机会来到美国，但这次呢非常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来到亚特兰大，也来到咱们的西雅图啊。所以说我还想找机会到咱们的洛杉矶来看看你。
对，肯定是有机会的啊。我也期待呢在这个地方见到你，把你呢更好的介绍给我们的这个华人朋友们。
好的。
嗯，实际上说到蒋静呢，他本身哈是学武生，
嗯，戏曲，对，川剧，
对，川剧武生啊。那么也是变脸王道正老师的这个传承的弟子。就是你这次来是演变脸是吗？
这次来我演两个节目，一个是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咱们的国粹川剧变脸，还有就是魔术。
好，魔术。
对，近景魔术，近景互动的一个魔术。
嗯，那你这个魔术是因为川剧，我知道你是在哪儿学的，咱们都是在戏校毕业，戏校学的。那你这个魔术是在哪儿学的呢？
魔术是这样子的，因为以前在国内，我做全国巡回演出的时候，常年的也在外面奔跑，有时候演完以后一个人，很无聊，然后就想学一下其他东西，然后正好遇到一个国内的一个魔术师，然后我就跟他聊天，然后我就说我很喜欢魔术，他说我这边有很多资料，要不要看一看？我说好，我就。拿了他的资料，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学。然后我学魔术是自学的，没有师傅啊，没有老师。
嗯，自学成功。所以你现在一般，因为近景魔术，我知道这个东西实际上挺考验人的。也就是说，你在当着别人的面，就是近在咫尺的这种地方，你可以变换，对吧？比如说变扑克牌啊什么的，对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这种魔术呢，可以其实分成好几类啊。
嗯。
像舞台的大型魔术，还有舞台近景互动类的魔术。那我这种模式呢，就是比如说，就是希望跟观众啊，现场的观众互动比较强啊，互动比较强，然后怎么说呢，还是比较震撼的。
嗯，
这种是很考手法，要经过长时间练。我从2010年练习魔术到现在已经14年。
14年，对。
对。
嗯，所以就是你举个例呗，就比如说你可以在当着他们面把一张牌变成另外一张牌吗？还是变没有了？就是这种。
嗯，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魔术效果。
嗯，
对，还有就是在舞台上给观众互动，也可以请观众上舞台做一些互动的效果，都挺好的。
嗯，
我以前在温哥华演出的时候，温哥华，我去加拿大很多城市我都演了，加拿大我去了9次了，所以第一次来到美国，我觉得还是蛮新鲜的。
对，说到你这第一次来到美国，对美国什么印象呢？就因为你第一站就到了亚特兰大，对亚特兰大是什么印象？当时？
亚特兰大， 我觉得好像在东部是吧，在东边是吧？
是吧？因为我们洛杉矶在西边。
对，很应该在东边。然后因为感觉好像就是因为加拿大我去过很多次，感觉好像这边这美国跟加拿大好像这差别都不是特别大。
嗯。
不是特别大，都是地大
物博。
对。
人稀少。
对对对，房子没有往上好几层没有，少很少。
嗯。
是吧？就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但是这边的华人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热情啊、
嗯、
见到我们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接待我们呢都特别特别好，我也很开心啊。这次在一个是亚特兰大、
嗯、
还有在咱们的西雅图认识了很多的华人朋友，哇，都很开心。
所以有带你们去吃很多的这个中国餐厅吗？
对对，
还是带你们去吃西餐？
中国餐厅就主要是吃中国餐厅啊、
嗯、
因为在亚特兰大有个最大的中国餐厅，也是我在国内的一个朋友的他的子女开的，然后我去了以后、
嗯、
他就告诉我你去那儿吃吧，来那儿吃，我让他们直接就免单了，知道吧？我一去了以后真的我不知道，他后来他们就是这边华人协会会长带了这个曾会长带我们去吃那个中文餐厅，就是他子女的，但是我不知道，
嗯，
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到了，哎，这都到现场了，他们就那边就不用买单了，我搞得很开心这天。
所以就是来到美国的感觉，实际上跟在国内没有太大的区别，就除了这个楼房少一点，然后地方宽一点，其实吃的也是家乡菜，见的也是家乡人，是那种感觉吗？
对对。更亲切啊，这个更亲切，在就是天下华人都是一家啊，对，很亲切。
嗯
啊，
嗯，而且还跟你远在洛杉矶的同学还连线了。
对，这个是最开心的，就很遗憾，就是这次没有这个到洛杉矶的行程，很遗憾。
嗯，没有问题，因为你开启了来美国的演出，那之后呢，有肯定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城市呢，你也会去啊。那主要是去演，一个是变脸，一个是魔术嘛。啊，那我其实知道哈，就是变脸这个。这个节目哈，在哪里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你说一说你当时在亚特兰大演完了以后，就是大家的评论如何？
评论很好啊，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跟我合影，然后我演了下来浑身是汗，这都没办法换衣服，先把所有的一个有观众有现场观众也有就是。一起表演的
演员
一起合影，就是一直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嘛，这个大家很喜欢的，我就在一起合影，
嗯，
蛮好的。
嗯，所以大家的评论都特别好哈。因为我就想问一下，你当时是变了几张脸？
我变了11张。
11张了现在，所以是包括那个回脸嘛，就是回来那张。
对对对，变的脸，自身
自己的脸
以后又变回来，又把它变走。
哦，所以就是，因为我不晓得哈，听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是看过变脸的？因为实际上变脸呢，它是一个绝活，是国粹。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各种戏曲的晚会上啊，然后在各种的表演场合呢，都会经常会看到这个表演啊。所以11张脸，它算多还是算少？
其实这样子的哈，
嗯，
变脸不存在你变多与少，其实精，好的。然后就是你可以跟魔术一样的，我左手可以变扑克牌，为什么右手就不能变扑克牌呢？
嗯，
但是其实是一样的，这多了当然有一点点难度，但是我们这把我师父哈、啊、王道正先生是不主张变得太多，
嗯，
就是太多反而不好，观众都看麻木了，就皮了，就没什么意思了。他讲究的是我在舞台上把很顺利、干干净净的把我的每个身段变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变完以后。观众还想看，但是对不起，我下台了。你想看、第二场再看，那就这样就很吊观众的胃口，这才达到最好的效果。不要看到一直变，观众都很皮了。原来就这样，就没意思了。
对对对，所以少而精，而且呢，它讲究中间有很多的身段的讲究。
形体。
对，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很多的哈一些场合，甚至如果说除了一些大型的舞台，比如说香港回归舞台啊、中央电视台这种大型的舞台，那么还有一些小到呢一些餐厅啊，我们都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变脸的这个表演啊。那您作为川剧变脸艺术的传承人之一哈，你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就是因为感觉这个变脸有点烂事。就什么地方都能看到，
对，现在是这样啊。现在是在国内呢，从事变脸的行业的人蛮多，现在是蛮多了。
嗯，
以前很少，以前我记得，在九几年，九七九八年，2000年左右， 整个成都市，就我还有一个跟教彭德华，不教那个刘德华，就是
彭德华老师拜
的，对，就是整个成都市就只有我们俩，还不说其他省，全国是没有的，是吧？现在就很多，包括火锅店，可能这像我听说什么西雅图，还有什么还有好几个城市都有。
对，洛杉矶火锅店也有啊，
也有偏点的，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半路出家的，他们没有经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川剧的
川剧的系统的训练，基本功开始，他们只是学会了一种技巧。你可能问他很多专业的术语他都不懂，他都不懂，他是没有，他只是把这个学会了，但是呢，因为对于观众欣赏这个变脸来说，他像魔术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魔术演，我们要有艺术一种方式把变脸呈现得更好看。如果把当魔术演的话，那就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就在舞台上站在那儿不动，任何身段形体都没有，或者是有的变脸能从出场走出来，他那个步伐都是跳着走那个三榜，我们就说三榜就是戏曲的三榜，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哈，这三榜的上下摆动的那个就很一看就是外行，知道吧？说这种其实学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很系统的，有从基本功开始，这个才基础才扎实，不是说十天半个月一个月把变脸练好我都敢出去表演了，这个是不行的。
没错，因为变脸艺术它是出现在四川川剧白蛇传里面的一个角色。
最早是这样的，最早是在川剧的九变化身里面，他其实这个说白了就是最早戏曲里面表现变脸的，其实就是最早的易容术。他这个叫九变化身这个人物呢，他是一个侠客，专门劫富济贫，然后后来官府去追他去抓他的时候，砰，他变张脸，哎，就不认识他了，就是以最早的易容术是这么一个剧情。后来被移植到白蛇传里面的那个饶伯，这个你就比较了解了，这个饶伯，然后他是法海手上拿着那个化缘的碗，他这个碗是如来佛祖赐给法海的一个法器，也是他化缘的碗。后来呢，就是因为要收白蛇的时候，就把那个白蛇收到这个碗里面去，好，就是成了一个法宝。然后在戏剧舞台上，他不能像电影可以这样特效来展示，对，他就是人物化来表现这个法宝的厉害，就用了变脸。所以说最经典的就是在《白蛇传》金山寺那个紫金饶伯的表演。我记得我师父变脸用这个《白蛇传》，应该是全世界基本上走遍了吧，王道正先生。
对。
应该享誉全球了，这个当时八几年都全世界跑，表演。
所以它里面哈，除了有戏曲的功底、戏曲的身段以外呢，好，它还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它不是说只是一个魔术的表演啊，因为魔术如果单纯魔术来看的话，变脸并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东西，因为魔术有更多更精彩的一些表演。但是呢，川剧变脸它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背后有这个传统戏曲文化的精髓在里面。
对，很巧妙的把它融入在故事里面，它就更有艺术性。
对，所以当你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的就观众哈，您在这个火锅店里面欣赏一些表演的话，你有时候会觉得特别没有意思。
因为但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他就觉得哎这个很好玩，是吧？也很神奇，就变了，他就没有加到那个就是剧情里面。所以说最早呢变脸也是我师父，他是第一个人把变脸这个绝活拿从戏里面拿出来作为单独表演。他在国内参加了很多大型的演出，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但是相随心变嘛，他是每一张脸他可以表现他的心态，他的喜怒哀乐，对，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很多变脸呢，他们没有这种身上的身体，就是身段上的表现，形体上的表现，他就是感觉有点很苍白的感觉。
对，就是很机械的一张脸一张脸的就是变下去哈，然后甚至有变回来的其实我自己在洛杉矶我也看到有一些变脸的表演哈，因为我自己作为学川剧出身的，我心里面其实很难过。因为我对自己也有学过变脸，所以我就自己就没有出来演出过因为我对此是非常有敬畏之心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你一招不练的话，你就没有这个办法可以出来表演，因为你欺骗了观众，但是你不能欺骗自己。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你毕竟从小开始学，这个基本功在那儿都好几年，不是说十天半个月，不是也是没问题的。
我是有问题的，我问题大了。好的，我们说到这呢，先为大家进段广告，回来以后跟我们来自于四川省川剧院的青年演员，也是变脸艺术家蒋劲接着聊天。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做客节目的是远从四川成都来到美国哈，现在呢人正在美国西雅图参加演出的四川省川剧院的青年川剧演员，也是我的同学啊，他也是呢是这个川剧变脸的传承人。好，他的名字叫蒋劲，那我们继续跟他回到节目当中来。
大家好。
好，那么蒋劲呢，我们继续来聊啊。实际上我知道您是这个川剧世家，对吗？爸爸妈妈都是学川剧的，所以从小就是在台上演戏吗？
我从小是在剧团里长大的父母呢都是演员，包括舅舅也是演员。然后我还有一个妹妹，然后从小呢就是在剧团里就习惯性听着唱啊跳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喜欢唱啊跳啊，好像就是读书的成绩都不太好。但是我父母还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人，我说没办法，我说那就学，我爸妈就说那就学艺吧。学艺，然后我父母认为就是36行，行行出状元，也不会出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你读不了，逼着我读也没办法，
是
吧？所以说他就让我去，当时去考了四川省川剧学校，然后就跟你成为了同班同学，对不对？
是的。
对，然后我们学了好几年，所以说后来因为我父母都是演员嘛，所以说我在学校里学这个东西，一个是自己本来就爱好这个，然后这个戏曲艺术川剧，另外一个我哪怕我不认真学，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父母就叫我还课，他们是懂这个的。
对，这个
对
不好骗，
我骗不了
他们，不好骗，
我骗不了他们，是吧？所以我学这个还是蛮认真的。当时你也知道，我当时学这个还是很认真。
对，学习这个专业课非常好，专业课非常好。
对，
是我们拿得出手的男孩子里面男武生啊，武生首先呢身段要好，而且样子要好看，对，扮相要俊美，所以那你就因为其实在我知道我们班很多同学哈，各自呢就是在毕业以后哈，有些同学就各奔东西了，有些去了影视，然后比如说像我出国，那你就一直在还在剧院里面。你是怎么一直坚持下去的？实际上在剧院里面，它首先它不是一个收入特别高的一个工作。
对的，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班同学可能你走了好一二十年，可能你对我们班同学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可能就是出去的就是在外面走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你一个谭吉尔，对，可能就还有现在其实还有罗文帅，还要到美国，现在我一直没见过他。然后可能就是其实是离开的并不多。我们后来举行了一次校友会，然后我们班拿了一个奖，就叫坚守阵地。
也就是说我们班其实出来的不多，是吗？
对，就是还坚守到在这个川剧的这个
舞台上。
对，所以说我们全班因为是最整齐的，还在剧团里面上，就是上
演出，
坚持这个川剧的表演的，所以我们还拿了一个坚持阵地奖。但是我这几年呢，因为一个是单位上的收入不是特别高，然后我自己也是又会变脸这个技艺，然后而且我也喜欢唱歌，有时候我在全国做一些商业性的演出，就俗称的走穴啊，然后我自己有一些演出，演的比较多啊，在单位上只要有大型晚会安排呀，我都会参加，都安排在参加，包括就是上次的那个艾派克会议。咱们的布什总统，那个时候布什总统去上海
看变脸嘛，
对，然后我们给那个时候国家主席还是江泽民的时候，我们还给在会展中心还在表演变脸啊，包括这一次2019年的咱们的亚洲亚太金嘉年华的表演，当时我们的国家这个习大大还有非洲的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然后最近在鸟巢给他们表演的，所以说有些大型演出单位上的安排我还是要参加，但是说单位上不安排的事儿， 然后就是空余时间我就会接一些我自己的演出来，
商业演出，
对，商业演出来补贴一下家用啊，赚点钱，就这样的。
嗯，依然就是对川剧充满了热爱嘛。
对，因为从小就学这个，然后也在剧团长大，我对这个川剧来说，这对这个戏曲来说是有一种独特的一种情感在里面。
嗯，
在情感在里面。
嗯，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练功哈，大家都非常的苦，嗯，然后尽量呢就说能偷点懒就偷懒，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感觉你偷懒过。
我
你痛过吗？
痛，我也哭过。
嗯哼，
但是那个时候我爸我妈就告诉我，不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真的。
嗯，
要想在人前显贵，你真的要背后要受罪，人才能达到你的预期。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练功是，我说实话，我其实我练的还蛮晚的，我17岁才开始练，
算是对，算是比较
对男人来说，我的骨骼我都硬了，
嗯，
要压腿，要把脚尖儿压到下巴下面。
嗯，
额头下巴下面，
嗯，
练功其实是蛮难的，但是我那个时候都每样都达到了，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是蛮刻苦的一个小孩儿。
对对对，这个我可以证明，你就是刻苦的才会继续在川剧舞台上，不刻苦的都走了。
也
哎，我就想就是说哈，你当时比如说在学校学完戏以后哈，回去，因为像我们回去以后，爸妈是肯定不会抽查我们的，对吧？因为他们也听不懂。对，但是像你当时你爸妈是怎么样来抽查你的呢？
就是
让你压腿呀、啊，然后还
其实压腿这个看得到的，
唱戏，嗯，
对，但首先是唱段，
嗯，
首先是唱的。其实压腿这个，你的腿能不能踢起来或者搬起来，但他能看到的，这个一下就表现完了。
嗯，
但是他主要是听你每一学期你学的唱段。
嗯哼，
你川剧唱多练打嘛，唱在第一位。
对对对。
好、啊，唱，然后做，然后你的形体表演，
嗯、
包括你的，比如说你的形体，你的那一套那个川剧的
身段
流程，这个我们叫城市套子。
嗯。
啊，城市套路啊，比如说起霸更低该怎么来表现这一段、
嗯、
啊。所以说他要看，然后另再加上就是你的武功，你的跟斗翻得怎么样？
嗯，
反正这个都看，这个、必须要翻出来，就是这个功练得还不错。还有一样就是靶子功，就是我们的刀枪剑戟，
哎，
戏曲叫靶子功。
嗯
对，这个都以前都练了很多。然后我最早的靶子功还没有进学校的时候，我的小快枪啊都是我爸教的，因为他转的都是他也会这个。
嗯，
当时我最早还是算考学校的时候，我算是有一点点基础的。我学了小快枪，我学了单刀，汲取了单刀，有点像武术的感觉，我当时所以说我还是算有一点小基础的。
对，所以你当时考试的时候，你就已经就开始打小快枪和单刀，就是
对，
他作为你的才艺表演了嘛？
对，包括我还可以，那个时候已经会翻蛮子了。特工翻，
对，赶快给大家解释一下蛮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侧空翻。
侧空翻、
就是、
对，我们四川话在川剧里面叫蛮子。
对，蛮子叫侧空翻，怎么我跟这个没有图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
侧空翻嘛，你已经说完了，大家都明白了。
有一种叫侧手翻，是用手，
嗯，
两个手撑地然后翻过去。
嗯、
另外的侧空翻就是
就不用手
的，对。
难度系数要大一点。
哎，对对对，那个时候刚进校，我就已经就是还没有开始学，我已经会这个，因为当时是，这个侧空翻是在我考川校的时候，
嗯，
我的头就前一个月我练出来的，就一个月我就把它练出来了。
嗯，那还是很有天赋的这种。
那个时候算比较快的，当时你还记得徐慈吗、
嗯？
他看到我练出来，他也练。
摔跤了吗？
摔了，然后那个手肘的那个鹰嘴骨就骨裂了，是。
对，实际上在空中哈，跟你回忆到像你说的那所有的关于这个戏曲的这个行话哈，然后我就突然一下记忆犹新，然后我就有点恍然哈，就是恍若隔世的感觉。对，从你的声音里面，我才想起来哦，我在那个时候经历了4年的专业的读书训练，然后其中呢有苦也有甜。
对，
嗯，但是呢也是非常感谢那段时间啊，真的是让人成长的也很多，而且学到了一般人没有学到的技艺。
对的，
对不对？
对，
嗯，那你后来所以你就是现在是以主要是以外面的商演和剧院的一些演出为主。
对，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做演出，我 像他们说的，我们属于做搞艺术的，我们不是生意人啊，也不是商人。你让我做其实经商我也不会，但是我真的就是我就像我父母一样，我爸妈现在我妈妈现在就76了，现在还得在舞台上还可以表演，
哇，
还可以表演，所以他一辈子爱这个东西。
嗯，
所以现在没事儿他就。他们社区里面组织活动，他都要上去演出，都邀请他去演出。
嗯，
哪怕不给费用，他我愿意演，我就觉得我就把我的心态，我就要站在舞台上，我觉得哎，一切都 OK。他平常有时候要气收了，他有时候身上有哎这里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但是只要一上舞台，他精神一下就 OK 了，现在没问题啊，
闪闪发光。
哎，我就很欣慰，我觉得父母个妈妈可以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他这个爱好就一直保持下去，我觉得挺好的。
对，
但是你完全就老了以后，你就没有朋友跟他聊天，他一个没不知道该怎么玩了，他就觉得很孤独。
嗯，
我觉得他有这个爱好特别好，所以我现在也是讲的是有，只要我能上舞台，
嗯，
尽量站在舞台上，对吧？
演到最后一分钟。
对对对，然后如果以后慢慢的再说转幕后，那是以后的事情。
嗯，因为你现在也是在收徒弟嘛，对不对？
对，
就教一些变脸的徒弟。所以你
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刚才聊到那个话题，就说现在变脸很多是半路出家，
对外行来学。
对，其实现在我收了很多徒弟呢，也是现在有我徒弟有一共十九个徒弟了。
嗯，
我19个徒弟，但是有几个徒弟是跟我学魔术的，他不是学变脸的。
OK，
对。然后呢，因为当时我是最早是不愿意收徒弟，我如果愿意收徒弟的话，就不止19个了。
嗯哼，
当时是不愿意收徒弟，然后后来是慢慢的这个变脸有很多外行，他不知道在哪儿去学了以后，他就自己学的不好，但是他是花这个钱，但是我想把这个交出去，我就把这个钱赚回来。
嗯，
他交了很多。教了很多
更糟糕的、更外行的，
然后开始也我们师傅王道正先生开始也是反对大家收徒弟的。
嗯，
到后来他可能就转变观念了，他说那些外行去教了别人，反而把别人把一些人给害了，
而且把变脸也给害了，
把变脸害了。他说别人教那还不如你教，至少比他们专业的多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他才同意我。收徒弟，包括每次我收徒弟的时候，他都很支持我。
嗯，
啊，他都过来给我站台，对吧？这挺特别特别好。
嗯嗯嗯嗯。所以你在教你的这些徒弟的时候，你对他们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嘛？就是
先从基础，
从基础开始是吗？
对，
从拿三板开始，从踢腿开始。
压腿。
嗯，哦，压腿开始。
对，他们都压得哭啊，都压得哭。但是我这个东西你就必须要这样，虽然我会像。在川剧学校那种非常非常很就是很
太专业的一种
很专业的那种来，但是你至少要解决你腿上功夫要解决的，不然你踢个腿吸腿你都吸不起来。
吸腿来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来，因为你说吸腿，对，吸腿
，踢腿是用脚尖踢额头，对吧？那现在我可能我都到一定年龄，我都没怎么练，可能我都提不到额头了。
哎，我就好奇哈，突然说到提额头这个事儿，你演过二郎神吗？
没有，微头没有。
哦 ，OK，
没有。现在其实，在川剧来说，成都四川剧院有几个还可以提，其实我们单位现在都没怎么练，然后他就提不下来。
都是那个腿提不上去了的吗？
对。他能贴上去，但是好像就是他那个高度上去了，但是他那个
粘不下来吗？
他不是，他那个脚尖到不了那个额头，他早就超过额头了。
我明白了，咱们单位的咱们公这个四川省川剧院的演员腿都长，
有点长，对，稍微长了一点，
对，都是长腿，大长腿。
现在也在训练新的剧员在练这个，
嗯，
但是 OK 的，应该是 OK 的，
对，
是吧？因为。毕竟现在我们班同学现在目前就是张淼还可以。
嗯，我们能不能稍微给到，因为我们俩好像说的很热闹哈，但是其实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听得有点迷糊了。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四川的在《白蛇传》里面，除了有一个变脸的饶伯哈，纸巾饶伯是一个人物，就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以外，还有一个人物，就是你说的韦陀
，
对，给大家解释一下。
韦陀菩萨呢，他跟二郎神一样的，他手上拿的武器是叫降魔杵，降魔的，然后他跟二郎神有一个很共同的点，就是额头上还有一个眼睛，
三只眼，
还有一个眼睛，对，三只眼。然后呢，在戏剧舞台上，他当时跟白蛇打斗的时候，他在云端，站在云端，看在到处在找那个白蛇，看不见，看不见呢。他说， 带我睁开慧眼，他的额头上那个眼叫慧眼，
第三只眼睛
带我对，睁开慧眼一关就看下面的白蛇。但是呢，戏剧舞台上他就不像电影，他可以用特效，对吧？在戏剧舞台上，他就是用一个脚，就是脚尖上有那个胶水，那额头上是一个就是画了只眼睛，但是用一块布把它贴上的，挡住的，而且加上脸上的那个化的妆，他是看不到额头上有眼睛的。然后用脚一踢，脚尖那个胶水把那个头上那个布给粘下来，啊，眼睛就出现了。这很考技术，很考功
力的
一个技术，这也是我们川剧独有的一个独门绝活。
对，而且每一次哈，只要这个韦陀他把二郎神嘛，他把这个第三只眼睛踢下来以后，每次都是掌声雷动啊！
对对对，但是我要给你纠正一下，那个
不是韦陀，不是二郎神，
不是二郎神，对，
哎呦，对对对，
韦陀是韦陀菩萨，二郎神是二郎神，他们俩。
好了，对对对对，学艺不精啊！
所以说忘了哈。
对，说忘了。对，所以这个小的窍门哈，我们今天算是把它泄了密了。但是呢，我们保证就是不泄变脸的密就行。
其实这个不叫泄密，对观众都能看，
他能看出来。
用腿踢下来的，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一看就是功夫，你看普通人谁能踢下来？踢不下来的。
练过的，咱刚才不是说了吗？练过的也未必踢得下来。
对，练过的也未必。所以说这个是很难的一个技巧。
对。
可能就是一个班里面有没有一个或者两个人能把它踢下来。
嗯，而且是天天练哦，需要天天练哦，因为你一天不练，你有可能都踢不下来。
对，这次我们就是这次2024年咱们央视的戏曲晚会，
嗯，
里面有三个踢韦陀的，
嗯，
成都四川剧院的，然后我们单位的就是我们同学张淼，
嗯哼，
还有一个就是南充市川剧团的，
嗯哼，
那个踢腿的韦陀演韦陀的是个女孩儿，
哇，
因为女孩天生要软一
点，对，软度好一点，
然后她也可以踢下来，所以说这次我们央视的戏春晚就是他们来踢的会员，
哎，你们变脸，
我们变脸，对，这活动比较大，然后各路名家都来参加了，就是在。
对，戏曲晚会是这样哈，
大年初二播放的。
嗯，这个各个地方的戏曲啊，包括京剧啊，这些都会
有
名家参加。嗯，就是关于这个韦陀，实际上我们川剧里面有个笑话，你要跟大家讲一下吗？
有笑话，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韦陀这个踢腿踢慧眼，他不是说每一次都那么准确。
对。
每一次都那么准确，
成功几率多少呢？70%。
因为最早的方式还不是把它粘下来，最早的是把那个眼睛画好以后贴在脚尖上面，然后用脚把它贴上去，提上去。但是有时候你如果歪了一点，它那个眼睛都是歪着的。
嗯哼。
后来才慢慢，有时候你看最早的老艺术家，他就是把眼睛画好以后贴在那个脚尖上面，
那更难了。
走出去以后，然后待我睁开慧眼一关的时候，用脚一踢。他刺在额头上，但是眼睛是斜着的、歪着的，下面都笑得都不行了。后来他们就觉得这样不行啊，这然后他们又经过，所以说每一样技艺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练磨出来的。他们又把那个，那就干脆把眼睛把它画正了，画到额头上，然后用个东西把它，就是用块布或者把它挡住，然后用胶水把它粘，用腿踢下把它粘下，这个就比较准心，就比较好。
嗯嗯，
是吧？所以说所以遇到很多问题，就是要么就是有，所以说这个也是卡的时间来。如果要胶水干了，你踢不下来；胶水湿了，它粘不下，也粘不下来。所以这是很考人的。
嗯嗯，考验大家的。嗯，
答题一样，有时候难免出点错事，有时候很正常。但是一般来说，正常来说，胶水这个东西都还能粘下来。
嗯嗯，
都没问题。嗯
嗯，但是粘不下来，那演员怎么办呢？
粘不下来就。再无再争次睁开回眼一关
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他本身只有一句台词说，
对，
带无啊，就让我啊，带无睁开慧眼一关，啪一踢就发现没踢下来，因为他自己他知道，如果踢下来的话一定有掌声，如果没有掌声的话就说明没踢下来，
对
他自己看不到那个眼睛有没有出来。但演员
我看到一个老师踢了三腿才下来，连续说了三次，
对，
戴吾再睁开慧眼一关，连续提了三次才停下来。
戴吾再睁开，我再睁一次，就一直睁下去。
其实下面，其实他们都觉得是个笑话。其实这个是真的很难的一个技巧，
非常非常难啊！也就是说，其实作为戏曲演员，我们俩真的是都特别明白一个，就是说，它不像电影，这个拍错了，我可以重新拍。
对。
他真的是
艺术，
对，真的是一次性的。他如果这一脚没踢好，他就是没踢好，或者他这个脸没变好，他就是没变好，他没有办法补救，对不对？
对，戏曲演员，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直认为所有的表演，戏曲演员是最难的。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给大家讲哈，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戏曲演员是必须要，你要真的是拿到梅花钱，真的是要全才。
嗯，
胖做练打。我们其实杂技演员很难，在杂技演员，但是你不用
唱，但他不
唱
啊，他不用唱，
不用唱
表演，
你没有多大的形体，对不对？嗯、你不用去抒发你的情感，你要表演你的喜怒哀乐不用。
嗯，
但是戏曲演员是这样子的，戏曲演员是必须是唱作练打，什么都要可以，那才行。
但
电影演员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错一次我们重来
，
NG 再来，
嗯、
是吧？它是多次性的艺术，但是戏曲演员是一次性的艺术。
对，
错了，这舞台上就真的错了。
对。
真的是一次都返不回来，所以这个真的戏曲真的非常非常难。
对，所以我们才会有说十年台下十年功，台上才一分钟嘛，对不对？嗯，好的。那么说到这呢，也是让蒋劲呢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继续跟大家在节目上聊。
好的。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远从成都呢来到美国，现在正在西雅图参加演出的四川省川剧院的青年演员，也是川剧变脸的传承人蒋劲。好，那么来回来了，蒋劲，我们继续来聊天。
好的。
我不知道现在哈在四川看川剧的人多吗？
现在是在成都来说就两个院团，一个是成都市川剧院、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还有就是我们四川省川剧院。
嗯，
然后我们单位也是出了很多大型的剧目。
嗯，
最近咱们的陈院长也拿了咱们的一个文化大奖。
嗯，
说川剧看的人还是蛮多的，也在推广我们的川剧。但是现在最火的是咱们四川成都的旅游。
嗯哼，
哇，旅游现在旅游剧特别特别特别火。
嗯
哼，旅游剧它是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哈，就是一般在成都去旅游的，他都会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
民俗
演出。
嗯，
啊，当然除了看大熊猫或者是锦鲤啊，或者武侯祠去逛一逛，
嗯，
当然到咱们看咱们的戏曲的这种舞台，
嗯，
但是就不是纯川剧了，它里面可能就是一些川剧的片段，你知道皮筋滚灯？
对，
啊。它是一个技巧，这个你都演过哈，
嗯，
演过这个皮筋滚灯，
对，
当然川剧变脸是在最后，
嗯，
压轴，那里面还有咱们的四川的长嘴壶茶艺，就是功夫茶艺，
嗯，功夫茶，
对，一个长茶壶，这个嘴儿特别长，对，它也表演了很多，有点像武术一样的一种表演形式，
嗯哼，
啊，然后还有咱们的戏曲的什么，比如说像
戏曲舞蹈吧，
对，哎，对对，像俏花旦啊，
嗯，
比如百花争艳，就上过央视春晚的，
嗯，
一些节目融合起来，可能有个一个小时的节目，
嗯哼，
然后我看他们最多，我看前几天我从国内来之前，然后他们有天旅游节目可能九场，
哦，一天演了九次啊，
从早上，对，从早上一直吧演到最后场是10点半开场，
嗯，
演到11点半结束，
对，
而且是场场爆满。
对，因为如果你单单去观赏川剧的话呢，对这个观众有一定的要求哈，就是你得听懂川剧的这个唱词啊，然后你得习惯它的这种帮腔一些艺术在里面。但是呢，如果把它融合成这个大家更容易看懂的一些表演舞台剧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更容易一点。
对，因为欣赏戏曲来说是需要门槛的，
嗯，
不是说谁都可以欣赏得了这个戏曲，
没错。
就说当然我们就把戏曲一些比较经典川剧里面比较经典的一些绝活，包括一些就是很经典的一些剧目，把它提炼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表演的一种形式，然后融合，包括还用的整个演出里面还有杂技，一段杂技啊，它融合到里面一个综合性的，像一个综艺的类型的节目一样，
嗯，
啊，然后就一个小时演完这样子，
嗯，
观众也有互动，是吧？给观众发小礼物，咱们四川的那个熊猫的公仔呀，
面条
娃娃呀，这大家都很喜欢。所以说现在成都的旅游是特别特别火。
嗯，所以呢，跟这个川剧结合起来呢，就是更加的有特色了啊。
对的。
那看来我们的同学们真的是，为什么大家还是最，就你刚才说的发了一个什么奖来着？坚挺的。
这个
坚守岗位，
坚
守阵地
奖
啊。为什么坚守阵地？就是因为有干不完的活，演不完的出。
对
啊，那么实际上节目的时间也不是很剩下很多了哈，我就特别想问一下，你对自己呢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就是想有更多的，就比如说对自己，比如说拿个梅花奖呀什么的。
现在是这样子的，现在是可能拿梅花奖，可能估计有点悬了。但是现在是，就是我觉得是戏曲这个东西哈，一个是传承，二个是就是包括变脸。因为我觉得师傅王道真先生，这个教育我们说一定要把这个艺术好好的教，是吧？教给别人，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从变脸里面了解川剧。从变脸这个突破口，因为很多人都是不知道川剧。
但都知道川剧变脸，
知道变脸。其实变脸，川剧里面有很多绝活，变脸只是其中的一项。比如说以前你肯定知道有变胡子，
对，
变头发，
对，
他是在戏曲表演里面，就是他是黑头发，但是他如果有个什么事儿，
一夜白发了就，
马上瞬间一头白发。
嗯，
这个是川剧独有的，其他剧种都没有。所以说他很多绝活，还包括长刀。
对，长刀，
一把刀藏起来看不到，一把很长的刀就看不到，所以说这个都是咱们戏曲里面有很多绝活，变脸只是其中一样，不过变脸也是享誉全世界最响的一个名号了，第一，对，
所以你就是要更好的发扬川剧变脸。你已经开启了走向全世界的这种表演，我们也是希望，真的非常希望能在洛杉矶哈看到最最正宗的、最最叫专业的变脸演出。希望你下次能来。希望你下次能来。
会的，会的，会的，一定会找机会在洛杉矶过来，把变脸啊，包括魔术或者唱歌，还有一个演一个母节目叫《美猴王》，就小林童的那个表演，我都是几个节目换着演，所以说到时候有机会啊，可以把这几样节目啊奉献给咱们的洛杉矶，还有包括
纽约，
还有旧金山，包括全美的各个大城市的华人朋友们。
好的，非常感谢蒋金来跟我连线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能在空中呢听到老同学的声音啊，虽然这次没见面，但是期待下次能真正的见到面。好的，非常感谢你，那么也是祝你在西雅图的演出顺利。
好的，谢谢啊，也祝咱们的旧金山、纽约还有咱们的洛杉矶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龙年
大吉。
好的，好，谢谢蒋金，拜拜，
拜拜。